自己复活的日子，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也求主你赐下你自己的话，向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宣讲。愿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将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看这个题目哈，若有人哈，我想一看到这题目，显然觉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若有人其实上也是一个邀请啊。换句话说，你要来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神有一个什么的要求啊。那刚刚主席在祷告的时候已经提到，你们还记得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可以作弊的，这个你拿你的这个拿你的程序单拿出来念一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巴不得今年的时间里面，神来帮助我们恩信教会啊，让我们向上建造啊，向上建造。那我想到要建造这个一定要有材料嘛，对不对啊？像你要建筑一个房屋，你一定要建筑的材料啊。那所以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想最开始要从这个材料开始啊，就好像你要建筑一个圣殿，你要有石头，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建筑之前，你先要把石头切好啊，才能来建造圣殿。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讲到我们最根基的啊，来建造教会，第一步要建造我们自己，成为一个门徒啊，成为一个门徒啊。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年有一系列的这个讲座，或你叫做培训也好哈，我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啊。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先把时间预留下来啊。那在3月5号啊，有一个叫做知己知彼啊，是Grace 徐姐妹来讲的。换句话说，知己知彼这一个题目，其实对不单单在教会里面，其实就是我们人和人相处都需要的啊。我们人常常不大了解自己，以至于不了解别人，所以相处起来的话就比较麻烦啊。所以要在建造的时候，就像这个砖头一块块砌起来，假如这个砖头大家都不能够合在一起的话啊，这个建筑也很难那个建造起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根基的，要了解我们自己的个性，去了解别人的个性，怎么样来彼此的建造啊。是在3月5号，是礼拜天下午1点到3点，下午一点到三点。那我们后面几个礼拜会要你们报名。那这堂课呢，同工的弟兄姐妹啊，一定要参加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欢迎你参加啊。所以下两个礼拜我们会让你来报名，因为在这个去上课之前呢，有一些问答题啊，你要自己先做好以后交给我啊，然后交给老师，因为他有了这些问答题，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怎么来上这个课。好，另外一个呢，在3月19号，也是礼拜天下午1点到3点，也希望你能够预留时间，就是让我们如何来读圣经。换句话说，要让我们怎么样有兴趣的来读圣经。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张姐妹对吧哈，她讲起她的先生沙弟兄哈，觉得很高兴。她这次回到中国以后呢，因为有时差啊，所以呢，她时差不能睡觉的时候，你猜她干嘛？读圣经啊。以前读圣经是可以帮助她睡眠的，大概是哈啊。现在她读圣经，她觉得很有趣啊，越读越有趣哈啊，所以大概也不需要改时差了哈啊。所以就发现，哎，怎么样来读圣经？是王老师是海外神学院的王老师来教他的题目叫做趣味读经法。换句话怎么样有趣的来读圣经所以这两个这个讲座也好，这个培训也好盼望弟兄姐妹把这个时间先预留下来，其实不多，一个礼拜天就是2个小时这个来上课。好，那刚刚讲到要从建造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门徒来说来怎么样来建造那很多人在问这个我们信耶稣跟做门徒有什么区别？很多人还花了一些功夫说基督徒跟门徒有什么区别我查了半天，我觉得很有趣的，圣经里基本上都用门徒，都用门徒这个字换句话说，主耶稣要召我们来相信他，跟随他，就是门徒 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做所谓的基督徒啊，可以不认真，不把自己一生交在神的手中，也有那批想要跟随神的，所以他们是门徒啊。我今天第一件事情要你改变啊，没有所谓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门徒，明白哈？都是要跟随神的门徒啊。那今天这节两节圣经呢，我只让你们念两节圣经哈，请你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马可福音的第八章，我们只念两节，34节到35节，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念，请。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再读一遍。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所以这里你看见没有，主耶稣叫人来，没有说你可以暂时做个基督徒，然后以后再做门徒，没有，对不对？若有人要跟从我呢，下面就是做门徒的要求。好，那要了解主耶稣讲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一个背景啊，了解一个背景是什么情况之下主耶稣讲这话。你看见没？一开始是于是啊，换句话，前面发生一些事情，于是主耶稣讲了下面的话啊。所以前面啊，我们先了解一下。首先呢，在我们中间信主3年以上的，请举手。哦，那谢谢啊。那很抱歉，你没有办法找借口了哈，因为呢，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啊，从第27节到29节里面啊，就是主耶稣呢，带了这些门徒到了一个村庄啊，就在那个路上呢，就问门徒啊，他说：“人说我是谁？啊，人说我是谁？”当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显然主耶稣其实有人说这是主耶稣的大考啊，因为这些门徒已经跟了耶稣已经快3年了啊，所以来个大考啊。这个因为跟了这么久，题目很简单，就是说我是谁啊。那我刚刚叫你们举手，都3年以上，你们没有借口的原因是哪里呢？假如你说3年以内呢，你可以说，哎，门徒跟了3年，他也不大清楚耶稣是谁啊，对不对？所以你3年以上，抱歉哈，你应该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啊。所以他就问这些人，他说先他这个耶稣很仁慈的啊，怕他们答不上来，所以先问别人怎么说啊。所以有人说呢，你是施洗约翰啊，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中的一个啊。当然这个答案都不对啊，所以耶稣很客气，就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才是正的考题啊，你们说我是谁？那我想这个彼得大概以为这是抢答题啊，所以他就先答了哈。那只有一处圣经讲的，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了啊。他说你是谁呢？他说你就是基督啊。主要这个彼得说呢，你就是基督啊。这个答案对不对啊？当然对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17节里面，这个主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换句话说，这个主耶稣也没有给这个彼得 credit 哈啊，你之所以抢答成功呢，乃是因为神告诉你要讲的。好，这里我稍微提醒一下啊，这里说西门巴约拿啊，这犹太人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啊，就是什么人的儿子的意思哈。哎，彼得的老爸叫什么名字啊？啊，这有点难哈。啊，你回去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呢，第一章里面说应该是叫约翰，啊，应该叫约翰。但是主要是这里很有一点， 要把引申一个意思出来。他说西门巴约拿，主耶稣有没有讲到，他说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人就说，哎，你再行个神迹给我们看。主耶稣很生气，就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要给你看。原因呢，他就把约拿比成他自己，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主耶稣三天三夜要在阴间。所以西门巴约拿这其实有含义的在里面，就说你是要跟从我的，你是要跟从我的。好了，说是耶稣是弥赛亚，我相信这个彼得虽然是抢答，但是他也心里很高兴的哈，因为你看见没有，在这三个这个同观福音里面，在主耶稣问这个问题之前，就是耶稣施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了病人，甚至于把五千人喂饱。这个时候彼得跟这样子的一个基督，他心里高不高兴呢？蛮有风光的，对不对？你看耶稣到哪里都一大堆人，然后他伸手 就可以医病，然后呢，这五千个人加上妇女孩子还不止呢，这个就可以吃饱，跟这样子的基督可以跟，对不对？在这个特别到后来他登山变相以后，他更想跟了，可是呢，耶稣很有意思。耶稣接着下面就跟他们讲，在三十一节，他从此他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彼得听了主耶稣讲这些，我想他最后复活那两个字就来不及听了，就是什么受苦了、弃绝了，还要死，来不及听后面主耶稣他要复活，他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彼得就拉着他劝他，你可以想象彼得突然间梦碎了，以前要跟随的耶稣是医病赶鬼让五千人吃饱的这样的一个基督，今天怎么搞，你说你要怎么样吃许多的苦，要被人家弃绝，还要被杀，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啊。在这里彼得说拉着他劝他，这个劝字其实跟后面耶稣来责备彼得用的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彼得心里很火，他责备耶稣这个劝是中文翻得很好，英文都是翻成 rebuke 就是责备耶稣你发现没有，彼得这时候面对一个问题，他信的、他跟随的基督到底是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是那个呼风唤雨、可以使风浪平静、可以喂饱这么多的人的这个耶稣呢？还是要受苦、被弃绝、被杀的那个基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基督徒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平安，都喜欢被祝福，对不对？万事顺利，苦头都不必吃的，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吗？还是后面主耶稣要讲的？所以主耶稣我们刚刚跟我们讲，我们刚刚念的这个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是有原因的因为彼得面临这个问题，很多门徒大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内，我们信哪一个耶稣？耶稣被称为基督，对犹太人很清楚，他是来到世上，他本来是神，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他的目的是要来把我们从黑暗中间拯救出来，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得到永生。换句话说，他要把我们从一个国家，地上的国家，能够把我们经过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带进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所谓的天国。换句话说，主耶稣来不只是你，五千人吃饱到今天也都死光了，对不对？那有病的病好了以后，最后也死掉了，这不是主耶稣来的目的。 主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能够从这地上的国度能够进入一个永恒的天国。换句话说，你搬了家了。每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度，都有很多的改变，都有很多改变。今天早上在车上我们也谈起来，我记得我六零年代刚来美国，那时候台湾对美国，至少我们家里对美国不太清楚啊，这个不知道要干嘛的。所以呢，我去的念书的地方是跟东北一样冷得半死的，所以我妈妈就给我起先还要给我带棉被，我后来抵死不带哈，所以没有带棉被。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痛快了，很知道的太多了哈，就给了我准备了很多那个棉毛衣、棉毛裤。你们有没有穿过的卫生衣、卫生裤，就很厚的啊，就怕冷了啊。那我也很乖乖的穿了，你知道去上课的时候惨了啊，以前的暖气比现在的暖气要厉害得多，我们常常要把窗子打开才能够 不太热的。你就想象到穿了棉毛衣在这个里面啊，在那个课堂里上课，这个味道你看见没有，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改变啊，改变了。所以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在地上的国家，他要让我们从借着耶稣基督要进入一个新的天国，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一定要告诉这些门徒，你不要搞错了，我来不是在这地上做王的，我是要把你们带进将来永远不改变的天国里面。你要进入天国，我们需要改变啊。假如我们不改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天国啊。所以他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啊，所以他在讲了下面我们刚刚念的那几节经文。他说什么呢这里就讲到于是啊，换句话说，因为发现有这个落差嘛啊，所以主耶稣呢就要告诉他们不是怎么回事啊。他于是呢就要叫了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一定要在我们的整个人里面要有个改变，或者要有重新的认知，你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那这里呢，我把它简化，要舍己是对我们自己，要背起十字架是对外界对给我们的影响，来跟从我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应该怎么过，人生应该怎么活。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念这段经文，他说于是他要把这件事情来告诉他们。好，那这里呢他提到三件事情，提到三件事情就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呢要跟从耶稣。好，我们就把这三个地方我们来看一看。那 这些名词我相信信主多一点的时间 都很熟悉的哈。那今天呢我盼望就是有的地方也许我们有些误解，我们可以今天能够来明白一下。好，第一件事情他说你要舍己，那换句话说，对我自己要重新估价一下，对我自己要重新来看一看假如我要跟随耶稣的话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那这个舍己这个舍字很有趣的，在新约圣经里用的地方很少，除了这个地方舍己之外，另外一个地方你想都没有想到，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彼得不认耶稣，他说我不认识你，是同一个字这里讲的舍己跟彼得跟对着他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人家说哎，你就是跟耶稣的，他说抵死不承认他而且发咒赌誓，这个说我不认识他就不认识，这个字就是这里的舍字换句话说，就让对自己我们要有些事情要有些 detachment 就是我习惯的我这个人有的东西我要改变的我要改变的就改变的程度要怎么激烈呢？就像彼得那时候失声立即的说我不认识耶稣，要有那么的 intensity 要那个强度。好，所以舍己第一件事情让我们想到是一些放弃一些事情那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啊，有时候我们人常说啊，我舍己，哎呀，我喜欢吃甜点，我为了舍己，所以我不吃甜点啊，或者我喜欢看韩剧，我为了舍己啊，不去看韩剧啊，或者有些享受，那这 maybe part of it 啊，是舍己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其实，在主耶稣在这讲的舍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舍弃自己的主权。啊，刚刚感谢神，我这主席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些啊啊，舍己是最重要的，要提到就是放弃自己的主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知道人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怎么样，我当家做主的这件事情不能放弃的，啊，抵死不放的，啊，但是主耶稣来。假如你要来跟随我，这个是你要放弃的，啊，这是你要放弃的。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就是这样，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明明就是神，但是他来到世上是顺服父神的差遣，他不抓住这个身份，抓住这个主权，他不放，他没有，他放掉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保罗也讲了，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换句话说我已经死了，放弃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在里面当家做主的已经不是保罗，在他里面当家做主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说呢，并且我如今是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讲出道理来了，因为刚刚唱那些诗歌啊，我看到 Ivy 一面唱一面流泪的哈啊，他真的是为了，因为主要是为我们付了这么大代价，我们才换得我们有这样新的生命。那我放弃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有什么难呢？啊，所以他在这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了类似的话，他说呢，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了，因为呢，我们都是神用了重价买赎回来的，啊，重价买赎回来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就没有这个主权来管我们。那讲到这里听起来都是理论啊，那要怎么做呢？啊，要怎么做呢？啊，我记得我们刚刚从欧洲回到美国啊，那时候在东岸待过人就知道，在前哇在古老的时候，大概二三十年以前哈，在 New Jersey 每年暑假都有一个很大很好的退休会。那时候在东岸的这些学校 campus 上的这些查经班呢，还有很多教会的人都会去参加的，啊，这个人数后来越来越多，大概好几千人，啊，那这碰到以前在查经班的好朋友，我们 就在一起，啊，那跟他一谈以后，哇，觉得好羡慕啊！那时候我们在欧洲没有这种机会，啊，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每年都有这样机会，很羡慕，啊，他就提起来怎么样来设计，所以跟他交通的时候，哇，很羡慕，一面听啊，谈这一整夜我们就没有睡了啊，一面谈一面在祷告，就讲到怎么样来舍己啊。从最简单的，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开始啊。这个弟兄是我们同学里面第一个有钱买房子的，但是在他的家里，我们去到他家里，我心里很受感动。家具几乎是没有的，在客厅里面买了很多的椅子，还自己订了个讲台聚会用的。他就告诉我，因为我舍己，我买的这个房子不再是我的了，这个房子是神的，主啊，你要怎么用你就怎么用。正好他们的时候有团契需要在他家里，所以他自己的床是木头随便钉钉的，他买了一大排的椅子，钉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讲台，就在他家里聚会，啊，我这房子不再是我的，是主的，这就是设计，啊，看得见摸得着的。车子， 啊，特别买了一部新车或者买了一部还不错的新车，这个车子到底是谁的？主要用你肯吗？要你去接人啊，说不定那个人这个拖拖拉拉常常地上的脏的东西会带到你车子里来，你要去带他吗？这是设计，很简单的啊，因为这个车子不再是你的，是主的啊。那我们也后来也跟着学啊，我们在住在 Rochester 的时候，我们房子都是打开给教会用的啊。那时候别人聚会，我们家里是收留这个小朋友在我们家里啊。那收留这些小朋友之后，我学到一个功课，千万不能给他们喝 grape juice。你们有经验哈，所以呢，只要有家里有聚会，给他们喝 grape juice， 你就知道我们来到我们家的小朋友多高，因为他的小手掌在墙壁上就壁画，导致这是壁画啊。他孩子有多高，这壁画就画到多高。哎，感谢神啊，我们把房子交给神啊。那后来我们在 Rochester 住了2年，就搬到Dallas 去了。东部的房子不像这个加州的房子不涨价的，你不亏本已经不错了啊。我发现房子属于神的有个好处，你知道吗？他要管事的。我们才住了2年就要搬家，我们想一定心里已经打算亏本了，结果不但不亏本，超过我们买的价钱，看见没有啊？他要管的，因为这房子不再是我的，是主的，他要管的啊。除了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再往下看看啊，我们的工作是主的呢，还是你自己的？我们所选择的职业是主的呢，还是你的？讲到我们的孩子，我想一讲到孩子，大家都会注意起来哈。你孩子要念什么学校，是主管还是你管？他要念什么科系？是你来担心还是让主来担心？啊，这就是把主权交出去，舍己。最后才讲到你这一生是不是愿意交给神。从前面看得见摸得着坏了还可以换的东西，慢慢慢慢一步步到你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事业，最后你自己的一生，你愿不愿意交给神来管？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你们要舍己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主权，啊，就是我们的主权。那下面还有一些小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自以为很得意的东西，引以为啊，比如说我有信心啊，我有爱心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小心。这些是交给神来用呢，还是你自己来夸耀？在约翰福音里面15章里面讲到，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掉，丢到外面烧掉；那结果子的枝子啊，要好好保护，不可以剪，有吗？要不要剪？忘了。约翰福音15章，那这结果子的枝子要不要剪？好好读圣经也要修剪。种过果树的人都知道，一棵果树上不能太多果子的。也要修剪，啊，这也是舍己的一部分。自己觉得很骄傲、很不错的，在你自己手中呢，还是交给神？舍己也是不怕被冷落，啊，施洗约翰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当主耶稣来了之后，施洗约翰他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常常有时候借着人，啊，我是看到一个人讲到，这个赵天恩牧师的一生，舍己有时候你做了很多事情，人家都看不见了，人家都不知道的。那别人做了一点小事，哇，这大家都知道，都在称赞，啊，你能接受吗？啊，你能接受吗？赵天恩牧师他因为是很早期做家庭教会的工作，所以他做的事情真的没有人知道的，真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的赏赐他得到，这就是舍。那人和人相处的时候， 也是舍己的一部分、啊、要放下自己的权利、啊、在腓立比书也讲了一句很好的话，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翻译的中文翻译的不是太好、啊、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说人家都比你能干，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是说你要看别人比你更重要、啊、这就是舍己。这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来跟随我，就当舍己、啊、就当舍己。第二个呢，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讲到十字架，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人很清楚了、It's not a good sign、啊、因为这个就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大概60年左右，这个罗马人就这个镇压了一批犹太这个造反分子呢，就杀了6000个人啊、6000个人的尸体呢都挂在十字架上，放在罗马 出到外面的一条大道上面、啊、叫做 Alpine Way、啊、这到今天你去罗马的话还可以看到6000个尸体挂在十字架上一排。就在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当时的尼罗王也把那些号称这个是基督徒把这个罗马烧了，把他们也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这些人讲起来，一个十字架的印象是很深的，不是个好 sign、啊、不是个好的记号。那十字架到底什么意思呢、啊、首先主耶稣叫我们背十字架，不是那个救赎的十字架，轮不到你我，那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啊、不是那个救赎的十字架，也不是我们身上有根刺啊，这是我的十字架，或者生了病很痛苦软弱困难，生意做了失败以后，哇，这是我的十字架、啊、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十字架、啊、有一个很讨厌的老板或者很唠叨的某某人、啊啊、这也不是你的十字架、啊、不是圣经上在这里讲的十字架。这里讲的十字架乃是因为你生活的像主耶稣，说主耶稣讲的话，你老老实实跟随耶稣基督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这是这里经文讲的十字架。主耶稣就是因为他来到世上过了一个生活、啊、让人能够回转，他所传讲的福音让人能够接受能够得救、啊、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这些人才要钉他十字架。今天我们背的十字架也是一样，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活的生活像耶稣要求的那样。如果假如我们随波逐流、应该讲的话的时候不讲、应该、这个不做的事情不做、跟周围生活的一模一样，可以跟你打保票你不会有十字架的。我们在这里讲的所以会有十字架，是因为我们遵照神的话去做，说他传讲的话去告诉别人，所引来的一些反应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这段经文里讲的什么叫做十字架。所以我们很可能因为我们遵照神的话去做，跟世人不一样，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误会，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藐视，我们可能会被人家辱骂，甚至于被打，甚至于被钉死。在使徒行传里，我觉得很有趣的 一小段，在使徒行传5章40节到42节、这个彼得约翰他们去传讲福音会被抓嘛、啊、抓了以后这个、就被打了一顿出来，然后被警告说你不可以再传讲，然后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然后出来下面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叫这个使徒行传的应该会背的、啊哎、他说我 终于我们怎么配得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怎么样被打了一顿啊、这是十字架，因为他们传讲福音被打、啊、这是十字架、啊、所以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被误会，我们被藐视，我们被辱骂，这是我们的十字架。他说如果你要来跟从我的话呢，你要 先心里要有准备，你可能需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上十字架的，我们跟从他的人也需要心里有准备，我们要背这些、 事情 来。但是呢，我们信主人不要觉得十字架是一件苦事，因为主耶稣就是因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然后他去了哪里啊？坐在神的右边享受荣耀啊！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也一样，因着他的缘故，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可能会被自己十字架，但是这些十字架的后果乃是让我们以后能够进入荣耀啊，能够进入荣耀，进入神在这样的地位啊。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十字架从某个角度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这个标志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他就因为看见摆在前面的荣耀，他就轻看十字架，轻看十字架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十字架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受到逼迫，受到藐视，受到歧视等等啊，这是我们背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不一定在教会服侍，我相信你在教会服侍你一定会背十字架啊，你还没有背的话呢，也许力道还不够，你真正好好的为主服侍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我们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基督徒，认真的基督徒，你在世界社会上一定会碰到的，因为世界和世人看不惯我们啊，会因着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受到这些难处的啊。所以啊，他要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呢，最后他说这不是完了，要怎么样来活我们的这一生，要跟随他。换句话说，对我们这人生这个道路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走啊。在 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三个动词啊，舍、背起和这里最后讲的要跟随，这三个动词都是现在式。换句话说呢，在原文的这个文法里面，现在是表示是一个经常不断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事情啊。这什么意思呢？在 很实际生活上面代表两个意思啊。一个啊，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啊，所以你每天都会这样做的啊。另外一个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哎，舍己背十字架跟随神啊，不是一次就到位的，明白吗？啊，不是一次就到位，好像大家就张个眼睛啊，就是我们舍己，你以为我今天舍己以后，你明天从明天以后你通通舍己了啊？Not really， 所以是继续不断的啊，要在操练的。同样的，背十字架也是，不是你背完一个十字架以后，后面就好像打了预防针，不会再有的啊，是不是一次到位的？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好，那这跟随到底什么意思呢？至少有几个方面，跟随也可以看成是效法。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人比较不大懂得什么叫做门徒，早期的人师徒制的底下他们很懂得什么叫做徒弟。你们看武侠吗？女生也看了看武侠里面拜师父严不严肃的？对，师父要你干嘛你怎么样你就干嘛，而且呢练到的功夫出来就跟师父差不多了，对不对啊？你知道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师徒制之下真的 很容易看出来的哈。应该这么讲，徒弟学得好的话出来就会跟师父一样的啊。在英国有一个很会讲道的一个牧师啊，所以很多这些年轻的牧师去跟他学啊，跟他学的真是惟妙惟肖啊。那你知道英国佬这个头发有时候留得蛮长的啊，所以这个老师呢，他讲到精彩之处呢，他头发会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呢，他一定头一甩，又回去了啊。所以他的徒弟出来讲到都是这个样子，包括一个秃头啊。这就是徒弟效法学， 师父是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所以约翰一书二章里面就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照着主所行的去做。换句话说，跟随就是去模仿学习，主耶稣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跟随也有一个意思呢，是顺服的意思。你既然跟从他，就像我刚刚讲这个，你到武侠小说里面这个跟师父学的时候，师父蛮严的，所以跟随也代表一个顺服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你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你真正跟随耶稣做他门徒的人是遵守神的话的，是顺服的，是顺服他的。所以呢，这个要跟随耶稣，我们会学他的样子，跟随耶稣我们会顺服他的教导，顺服他的话。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要来跟随神，他要把我们从这世界的国度带我们进入一个永恒的属天的国度里面，我们要真正要经过生活的改变，心态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而且要来学习跟从神。那最后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没有选择的，是在一个必然的条件底下的。这个在第三十五节看着前面有两个小字是什么读圣经你要读得好的话，这些连接词蛮有用的哈。刚刚讲了于是，因为前面有那个背景，所以呢，于是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现在呢，因为因为是什么原因？告诉你理由，告诉你理由，为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呢？因为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就会失去。如果你不改变，就会失去。这里所谓叫做 paradox， 是非而是的一个真理。就是你不舍掉生命你就得不到生命，你要保守生命你就会失掉生命，听起来好像矛盾的，实际上不是的。我举个例子在这个中国的西南呢，这个有很多猴子那些少数民族抓猴子他有个妙招的他就呢就知道哈，对啊，这其实我后来发现在非洲他们逮猴子也是一样他就拿一个 coconut 挖个洞，这个洞的大小的猴子的手正好可以进去，然后在那挖空的 coconut 这个里面呢放猴子爱吃的东西所以猴子呢一进去一看好野，伸手进去就拿了，但是呢一拿了以后空手进去伸得进去，抓了东西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了，所以呢束手就擒，因为猴子平常可以爬树的，但是你两个手上都是 coconut 你怎么爬树所以束手就擒，你想要得的你反而怎么样失掉，想要得的反而失掉。今天突然间想到这个有一段话是这个 James Eliot 一个宣教士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前几次这个退休会里我记得有个讲员也引用了，他说一个聪明人是会把会失去的东西我来投资在那个我一定不会失去的东西上面，这是一个聪明人其实我觉得他讲那句话用来解释这个你失去生命就要得到生命，要维护生命反而要失去生命，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在地上的生命是不是永久的？不是永久，一定会丢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尽的在这个我活在这世界上还能够运用的财富也好，运用的智慧也好，运用的时间也好，我把它怎么样尽量的去做，在主的国里，然后呢将来我可以进入永生，在天国永生是不会朽坏的，不会毁灭的。所以你投资在今天在世上用在将来在天国的话，你就运用呢这些你的资源，虽然是会失这个世界会失去的，但是 你放在那个不会失去的永恒的当中。他说这是一个聪明人，这是一个聪明人，其实就是 这句话的一个注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舍己，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话，当我们这一生过完以后，一个 nothing， 你在主那边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你以为我可以保存我这个地上的生命的丰富，结果你变成失掉将来有的丰富。所以说起来好像是个选择，实际上不是个选择，因为这个结果太明显了，结果太明显了。所以主耶稣在 这一段话里面来告诉我们，因为他来的世上来拯救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可以进入永生，那我们对我们今生我们自己和我们对周遭环境的反应，我们将来要走的路，都应该有一个很严肃的反思，我这一辈子应该怎么活，才能够真正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就像刚刚唱的那首诗，其实我们这一生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是你以重价买赎回来的，若是我们这一生要为你而活，是理所当然的事。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真理。听起来好像是似是而非，但是这是一个真理。我们为了这世界上维持我们的生活，维持我们地上的生命，我们就失去那美好丰富的将来的永生。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唱这首诗回应的时候，你来感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做一个门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